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36课，张老师将在接下来四堂课里呢，讲道德人格的建立，会谈到自主性、积极性、果断性，还有持久性。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自己有着神赋予我们的大使命，那就是传福音。真正使人得福的人，是那些在黑暗中指给我们光明，在愁苦中使我们得着安慰，在失望中使我们有盼望的人。如果我们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神国度的精兵，神手中的爱将，如果我们真希望自己能够在别人的生活中使他们得帮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学这样的功课。再反观自己，想想我们道德人格的建立，那是多么重要啊。来，现在我们就听张老师谈道德人格建立的自主性。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讲基督教伦理学。我们这个基督教伦理学一共有40课的，我今天已经是36课了，换句话讲已经快要讲完了。今天开始我要一连四次啊讲这个题目，叫道德人格的建立啊。今天是道德人格的建立的第一啊，自主性，自主性。什么叫道德人格的建立呢？因为一直以来我在这一科中都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讲啊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什么是对的啊，什么是错的啊，这样子。但是就算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又怎么样呢？那我这个人是不是就一定能够避免那些恶行啊，错的东西，是不是一定能够去做一些善的事情呢？所以今天开始要讲的呢，就是怎么样建立这个道德的人格，我这个人怎么样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格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四次之中的第一次，我们就讲这个自主性，自主性。要建立一个道德的人格，首先呢，就要有自主性。什么叫自主性呢？就是我自己做主，不是别人替我做主，不是受人影响啊。假如我不做坏事，是受人影响我才不做坏事，那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人格。假如我去做好人，不是自己做主的，乃是受别人影响，是人家叫我做好事我才做的，那这个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人格。自主性呢，就是行善避恶，这是我个人我自己的决定啊，不是由于别人的压力啊。好比说我家里啊，我的爷爷、我的姥姥、我的奶奶都不抽烟啊，都不赌钱，我爸爸妈妈也不抽烟也不赌钱。那所以呢，我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不抽烟也不赌钱啊。但是呢，我假如离开了我的家庭，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那里的人个个都抽烟，个个都赌钱，那我就受不住那些压力，我也去抽烟也去赌钱了。 那就有问题的，就是说我以前不抽烟不赌钱呢，不是真正我自己的决定，乃是环境啊，我的家人这样子啊，所以我也这样啊那样子啊。所以呢就是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那里啊，我读给大家听啊，第六章第六节以弗所书那里就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从心里，就是从我这个人的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不是讨人的喜欢啊。讨人喜欢就是受到别人的压力，别人的影响，来去跟别人的跟别人的意见去行。现在我呢是从心里，从我自己的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叫自主性啊，不是受别人的影响，是我自己决定啊这样做的。其实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教会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关心啊，也有传道人教导啊啊，那么大家都是这样做，所以我也这样做。大家都不做某些事情，所以我也不做某些事情。那么但是我一旦离开了这个教会，到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呢，那这套东西往往就会放弃了。因为在那里呢就没有这些弟兄姐妹陪我，我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会犯很多罪了啊，那个就是没有自主性啊，就是受环境的影响，受教会的影响啊。好了，所以我们从这点我们看见呢，自主性啊对一个道德人格的培养啊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就要讲一讲，那怎么样培养这种自主性呢啊，为什么有些人很有自主性，另外一些人就没有这种自主性呢啊，我们就要谈一谈了。要培养自主性啊第一要有一种向神负责的心啊，向神负责。换句话讲，我行事为人呢，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啊，讨人的喜悦呢，就是没有自主了，就是被别人来主宰，不是我做主，是别人做主，讨人的喜悦啊。行事为人乃是要讨神的喜悦啊。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节说就是第六章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啊。那么这里就讨人喜欢跟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就造成个对立，就讨人喜欢的人呢，其实就是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自主性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也讲了就是相似的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啊，第四节他说，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神喜欢。你看这里保罗说照样讲，就是照福音那个样子讲，不加什么不减什么啊，不把它妥协什么什么，就是照那个样子讲。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不是讨人喜欢，乃是讨神喜欢啊。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呢，很容易犯罪的，因为他没有立场啊。他为了要讨别人喜欢呢，我知道有很多做卖东西的人呢，他讨这个顾客喜欢啊。你喜欢赌钱呢，那我陪你赌钱了啊。你喜欢去找妓女，那我陪你找妓女的，怎么怎么样啊。你喜欢抽烟，我陪你抽烟呢啊。这样子，这种人呢，根本就是讨人喜欢的，一个非常明显，在商业世界里面非常明显的例子啊。换句话讲，一个讨神喜欢的人就不同了，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问，哎呀，我这样做某某人会怎么样看呢？我这样说某某人又会怎么样？又会怎么样看呢？不，最重要不是那个。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不理别人怎么看啊。我们先去问，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神喜不喜欢呢？啊，神怎么样看呢？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呢？啊， 这应该是我们最关心的东西啊。不光是说不要讨人的喜悦啊，还不能讨自己的喜悦嘞啊。我们为了这一点，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二章三节，那里这样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那个从前就是说以前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啊，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看这里就提到是说，以前没有信主之前呢，怎么样呢？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说以前呢是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说以前是讨自己喜悦的，心中所喜好的啊。所以我们一个向神负责的人呢，不光是不讨人喜悦，也不讨自己喜悦，不是随着自己心里面所喜欢的去行。我做了传道人那么久呢，我曾经遇过几个，当然不算多了啊，有几个基督徒啊，后来怎么样呢？他离婚了。有一位姐妹，她相当漂亮的一位姐妹啊，可能就是她太漂亮了，很有条件。她不满意自己的丈夫，那么她就发现很多男人追求她。她每逢去面见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呢，马上就得到那个工作，而且那个老板呢，第一天就请她晚上去吃饭了。所以她就说：那么多男人对我那么好啊，你看这个男人他又斯文又英俊又体贴啊，为什么我还要跟我的丈夫啊？这样子，他就是讨自己的喜悦，而且他要离婚的时候，我劝他不要离婚，你知道他还怎么样说呢？他说：“天父都是他爱他自己的儿女的嘛，我是天父的女儿嘛，难道天父喜欢我，一辈子陪着一个我不喜欢的丈夫吗？啊，那么天父也不忍心这样子啊。”他说：“我就是感觉跟另外一个男人更好。”那么他的意思是说，他感觉到跟另外一个男人最好，他这就是讨自己的喜悦。有另外一位姐妹也是，她也是很漂亮，以前呢就是很爱主的，那后来呢她就要跟丈夫离婚了，因为她的老板啊对她很好，那么她就说我不能忍受我的丈夫了，他又笨又土啊，那么我感觉到这个男人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你看人家对我那么好啊，又聪明又能干啊，那我对这种的看法，我感觉到相当有问题。你现在你是讨自己喜悦还是讨神喜悦呢？啊，这个就是大问题的。当你自己感觉到另外一个男人更好的时候，你就跟着他，那就是讨自己喜悦。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犯罪，而且犯了大罪啊。所以要培养自主性啊，第一呢，就要培养一种向神负责的心。就是说我做基督徒，我的生活我的行为是向神负责的，我不是向人负责，不是讨人喜悦，甚至不是讨自己喜悦，乃是讨神喜悦的。那么这个就牵涉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从心灵诚实去敬拜这个真神呢，还是只是一种形式去敬拜这个真神？所以耶稣说真正拜父的要从心灵诚实，要以心灵和诚实去拜他。假如我们这个心就是对这个神是诚实的，是里面的敬拜，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也是敬拜神的，也是向神负责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越来越容易养成一种向神负责的习惯。好了，那么这是自主性培养的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有坚强的信念。这个坚强的信念呢，跟刚才我所讲的向神负责有关系的，不过还是再进一步。好了，你说讨神喜悦，那什么样的事才讨神喜悦呀？什么样的事情他不喜悦呀？那我们就是要清楚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清楚就是说神的话到底讲什么了啊。假如不知道神的话的内容， 你说光是凭空说向神负责，那变成是个口号而已，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自主主性在乎坚强的信念，就是说我坚定的相信神的诫命是好的啊，我也知道什么是神的诫命，我对这个圣经是相当熟的，所以必须要研经研究圣经，基督徒要研究圣经，不光是亮光式的每天灵修看圣经啊，那是不够的，要研究圣经，看看也要研究基督教伦理学，所以大家读这个基督教伦理学很有意思的，要知道什么是神的价值，什么是圣经所赞成的，什么是圣经不赞成的，而且神的诫命呢，我要相信的，坚定的相信呢，都是好的，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必须遵行的，而且遵行的人呢是有福的，整本圣经啊，有一章是最长的，大家有些人应该知道是哪一章呢？那就是诗篇119篇啊，诗篇119篇，这篇圣经啊很长，长到有多少节呢？我们可以数一数啊，诗篇119篇一共有啊176节啊，是最长的一节一章圣经。那么这一章圣经讲什么的呢？都是讲神的话啊，他用各种不同的字眼去描写神的话，说神的话是叫神的律法啊，神的法度啊，神的训词啊，神的命令啊，神的典章啊等等，用各种不同的话去描写神的神的命令，神的诫命。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啊119篇的第一到第五节开始的时候啊，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就是我们要相信，坚定的相信遵守耶和华律法的，这人是有福的，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你看这里这个诗人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决心，就是说但愿我行事坚定啊，得以遵守你的律例。耶和华第四节，求你曾经将你的训词吩咐我，要我殷勤遵守，就是说这个诗人他决定啊，一定要遵守神的话，而且神的话呢，遵守的时候是有福的。你看下去呢，你发现呢，这个诗人呢相当爱神的话啊，他以神的话呢为宝贝啊，所以他很爱神的话，神的话语呢变成他的坚强的信念啊。那么举个例子吧啊，假如我并不坚定的相信呢，堕胎是杀人，堕胎是不对的，你不坚定的话。那么到时候你真是遇见一个事情让你堕胎了啊，那你怎么样呢？那你往往你就会打掉它了，因为你没有坚强的信念。有人说啊，应该这样做，你就动摇了。但是假如你坚定的相信啊，一个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也是一个小生命，不能够把它杀死，你坚定的相信呢，这是错的，那你就不会做了。我曾经做过一个见证，说我的儿子在我太太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医生说应该把他打掉，因为这个妈妈呢，跟一些得过麻疹的小孩子接触过，很可能影响这个小孩子将来出生之后呢，会变成一个不正常的小孩子。医生劝我打掉，但是我就坚定地对医生说，我说我不打掉。医生说你为什么不打掉？我说这是我坚定的信念。医生问我说，他说你所谓坚定的信念是不是宗教的信念？我说我是啊，宗教的信念就是道德的信念，我相信打胎是不对的。那么医生问我，他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无论那个小孩子是怎么样，他是呆的也好，他是怎么样不正常的缺腿的瞎眼，生下来你都要这个孩子？我说是，我真是这样子啊。当然后来神的保守了，我的孩子出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必须要相信呢，就算这个孩子不正常，这也是神的意思，要我养大这个孩子。我坚定的相信呢，打胎是不对的 所以呢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情啊。假如离婚啊，现在很多人都离婚了，假如我坚定的相信了圣经不喜欢我离婚，神不喜欢我离婚，那我坚定这样相信了，我自然不会离婚。我跟我太太就算遇到怎么样大的问题呢，由于我们坚定的信念就是说不能够离婚，那我们遇见问题呢，我们就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去解决。但是假如我们在心里面已经预算了有一天啊我们可能要离婚了，那遇见问题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离婚呢计算进去啊，不会尽全力的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这个坚强的信念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叫马丁路德，他就是看着圣经给他一个坚强的信念，就是人称义是靠信心，不是靠行为。所以后来呢天主教很多的就是教皇啊等等啊劝他要放弃这种信仰，假如不是的话呢就抓他去坐牢怎么样。他就坚定的说他说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除非你们能够从圣经里面证明我是错的，假如不是的话我坚持我的看法。那所以一个人有坚强的信念是非常重要，假如不是的话很容易受人影响，也很容易受一些压力的影响啊。所以呢我们看看一个没有坚强信念的人呢很容易怎么样呢，看风使舵啊。我们看看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啊，雅各书就是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怎么样说呢只要凭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一点不要疑惑，那疑惑的人呢就像海中的波浪，就是没有立场的被风吹动翻腾，就是飘来飘去的还有一节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那小孩子就是没有立场的幼稚的，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你看这里讲到一个没有立场的人呢，就是没有坚强信念的人，就是飘来飘去的这边说你这样做吧我就做了，那边说你这样做吧那我也做了所以一个人假如要建立道德的人格呢，必须要有坚强的信念，必须要有来自圣经的信念，不是自己不是自己那个坚强的个性，乃是来自圣经的信念。所以一个基督徒查经很重要研经很重要我越是研究这本圣经呢，我就越能够加强我的信念。好，这个坚强的信念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自主性，不再受别人的影响环境的影响，乃是从我自己里面决定是做还是不做一个事情了。好了，我们讲到自主性的培养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所谓方法就是一种心智就是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那么这个受苦的心智也是与刚才上面所讲的两样有关系的。刚才所讲的第一种心态就是向神负责的心态，第二种呢就是有坚强的信念。那么第三个方法就是受苦的心智。为什么受苦的心智对一个道德人格的建立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行善呢在地上不一定有好报的。当然在天上一定有好报，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在地上做好人呢有的时候有好报，但有的时候没有好报的，这个我们要很清楚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呢应该知道行善不一定有好报的。很多基督徒问我的吧，他说牧师他说你说叫我做一个好人，做好人有什么用做好人往往吃亏但是我的答案是什么呢？对，做好人有的时候是要吃亏的，但是基督徒呢，就是明知道吃亏，我们还是做好人， 特别是在诚实这方面，明知道我们会吃亏，还是要诚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行善，不是因为有好报才行善，乃是不论有没有好报，就算没有好报，我们也行善。为什么呢？因为行善本身就是个价值啊。我们这点，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啊，那里讲得很清楚的。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3章12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啊！你看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就说你立志向基督耶稣负责的，向他敬虔的用敬虔的态度来度日的行善的，也都要受逼迫。那下面呢讲了一个对比啊，只是作恶的人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啊。那么就是十二节讲的行善的人，当然他没有用行善这两个字，是用敬虔，但是那个意义还是一样。就是说你立志要做一个好人，你要知道啊，不一定有好报的。但是呢，在第十一节怎么样说呢？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的。那保罗在这里讲他自己的例子，就是说就像我一样，你看我就是立志敬虔度日的，所以我就受了逼迫啊。我们知道后来保罗被处死了啊，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智才能够呢建立一个道德的人格啊。关于这点呢，我为了加强还要请大家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恶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下度余下的光阴啊。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就说基督在肉身受苦，我们应当把这张受苦这个当作兵器，这种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有与罪断绝了啊。你看这里就讲到与罪断绝，这个就是一个道德的人了，道德人格啊。道德人格一定要怎么样，要有受苦的心智，就是说我受苦也好，我不受苦也好，我都是做好事，我不做坏事的啊。因为行善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啊，我不是看有什么利益我才去做好人的啊。当然做好人的长久来说，长远来说呢，还是有好处的啊。我认识一位弟兄啊，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基督徒的商人，他是卖地产的，就是卖房子的。他怎么卖房子呢？他说我卖房子的时候啊，有人来看呢、啊，我先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告诉他，我不会说你看这个房子有多好啊这样子，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就盖住啊。他说我当告诉那个客人说，我说你看这个房子啊，好的东西我不说了啊，因为你都看得见。我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告诉你，哎，那些顾客的感觉呢？这个售卖地产的人相当的有意思啊，或者你看这个水龙头怎么样，这里不好，那又怎么样不好啊？那么反而这顾客感觉到呢，这个人呢很诚实啊，很诚实啊，所以呢，他是在他公司里面卖地产的，是卖的最成功的两个之一啊。那么他这种方法，我就感觉到是一种诚实的方法。而且呢，长久呢，那些顾客更喜欢他啊，更相信他，反而把很多其他的客人介绍给他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行善呢，诚实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是行善。基本上就是说我不管他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神的吩咐是这样子，我要有受苦的心智。我是有人这样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是价值推动的。不是利益推动的。什么叫价值推动呢？就是什么东西推动我们的行为呢？啊，是价值观。 并不是利益，利益推动就是说，哦，我这个我做这个我讲这个话，我做这个事能够带给我利益的啊，那我就做了。那这个只是利益推动，那个不是道德人格。价值推动的人才是这一个真正的道德人格。我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是有价值的。我为什么不离婚呢？因为婚姻本身是有价值。我为什么不杀人呢？因为杀人本身是不好的啊。我为什么讲诚实的话？因为诚实本身是个价值啊，是价值推动的。那么这种人呢，就是一个真正的就是有自主性的人，是道德，是个道德的人格了。好，那我们今天讲到道德人格的建立呢，必须要有自主性啊，要培养自主性呢，第一，我们要有向神负责的心；第二，我们对每一样的道德的项目要有坚强的信念；第三，我们还要有受苦的心智。但是我们又回到自主性这三个字上面来啊，可能有些基督徒啊听见自主性啊不是太喜欢，因为基督徒不是靠自己来去行善的，基督教是靠神去行善的，靠主的啊。正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那里说，不再是我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为什么张宁牧师你说要有自主性呢？自主性岂不是靠自己呢？啊，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们始终是靠主的。其实我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空中神学院的基督教伦理学开始的时候，我讲过一课，说就是基督教伦理学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无能。就是我们相信人的无能的，所以人是既然是无能的，为什么我们还要有自主性呢？怎么样自己主张自己呢？啊，其实这是一个字句的问题啊。其实所谓自主性啊，并不是靠自己那个意思。自主性是什么呢？是靠主啊。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加拉太书2章20节那里啊，那里讲得很清楚的，其实。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看，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我呢，就是那个旧我。我有一次讲自我，基督徒的自我观，这个很重要。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那个旧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看。这里讲的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这个我呢就是那个新的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呢，现在的我的就是这个新的我了啊，跟以前那个旧我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一提到我这个字呢就怕了，哎呀，你看常常提到我呀自己呀啊，不是靠自己啊。那么这里说不再是我，那怎么样不再是我呢？他二十节下面说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信靠他啊。那么谁去信靠这个主耶稣呢？我们就是我这个人要信靠主耶稣。那么最后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要我去信呢、啊、你知道吧，我说我这个人是没有用，我这个旧人是没有用，是不可靠的，所以我要信耶稣啊，信靠耶稣，靠他来去行善，我要靠主。那么谁去靠主呢？还是我这个人要靠主，你这个人去要靠主，大家了解吗？啊，总是你靠主，也要你去靠主。那么你这个你呢，就现在不是一个旧你了，那个旧你不能靠主的，是一个新的你去靠主啊。所以大家不要介意我用自主性啊。所谓自主性讲的明显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诫命，神的一套的诫命啊，在外面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怎么样，要爱人，爱敌人，怎么爱人如己啊，这是神的诫命。把这套外在的神的诫命收入内心啊，收到自己内心里面，变成自己的东西啊，然后天天靠主的去遵行这一套东西啊。那么这个把神的诫命收入内心，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个就是靠主，这个就是自主，所谓自主性 那么最后呢，我还要讲一讲这个自主性啊，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呢是特别重要。因为怎么样呢，今天的社会不论是在中国是在外国啊，人人都是怎么样，这看看外面的潮流怎么样，看大伙怎么样啊，看群众怎么样啊。那但是基督徒不是走群众路线的啊，因为我们相信的群众啊，按照圣经来说，群众是盲目的啊，群众的所做的东西不一定对的，可以说很多都是不对的。你看今天群众都在那里抽烟，难道抽烟是对的吗？你就算找一个非基督徒的专家，你问他问，你就发现抽烟是不对的。像今天个个都在赌钱在外面是吧？难道群众所做的是对的吗？那难道我们也要去做吗？啊，所以当然我有一次讲到就是这个世界呀，我们也要分清楚，也不是说群众所做的一定不对。我说看电视是不是一定不对，那我不再重复了啊，看你看什么电视啊，有些电视可能节目是不好的，但是有些也可能是中性的，有些是可能是好的啊。换句话讲，群众不一定是对的，群众往往是盲目的，而且你群众没有引导的时候，往往呢就是带领一些潮流啊，一直的去堕落的一种潮流。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在现今这个社会里面呢，能够有自主性就很重要。就是说我不管大家怎么样看，我不管大伙怎么样行，我有自己的立场啊，我保持自己的影响立场，我不受潮流的影响啊。那么这个就叫自主性。那么你们做这个，我不一定要去做啊。所以你要有自己的立场呢，你就非有坚强的自主性不可了，你非要有坚强的圣经的基础，就是不行了。我知道有一位传道人有一次跟他的会友去旅行啊，旅行呢在那里要坐一个汽车再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政府规定那个汽车呢只能够坐14个人。那么他说啊，上了，因为坐汽车嘛，都希望再多一点客人呢、啊。他是第15个啊，他说我不上啊，那个开车说上了怕什么呢？没有警察的啊，在香港没有警察的。那么这个传道人很好啊，他说我不是看有没有警察啊，我是说这个事情本身不对，我就不做啊。那这个就叫自主性。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见。
道德人格的建立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我们基督徒必须首先相信，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出称义的事或者是行为。不只是如此，而且我们必须又有真理的灵向我们证明，借着它，我们才能够实在有这些德性。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面前蒙悦纳。求神怜悯，愿他施恩怜悯的手继续扶持我们。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自己只能给别人愁苦，我们就没有权利走到别人中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使人得福，使人的心得着鼓舞，使人得着光明美丽的前途，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是被派遣到世界去的福音使者。亲爱的朋友，听了今天道德人格建立的自主性一课，欢迎你记得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第37课，张老师谈道德人格建立的积极性。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